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警告俄罗斯，若果侵略乌克兰，将会有严重后果。FDA 专家组投票支持默克药厂抗疫口服药。美政府寻求地方核废料接纳储存场。主播克里斯科莫涉兴奖丑闻，被 CNN 无限期停职。莫德纳 CEO 话，现有疫苗难以抵抗 Omicron， 冲击股市。密歇根高中枪击案，三死六伤，疑犯被捕。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近几个月来大规模和不寻常增兵，引发美国和北约严重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表示，美国正在密切关注俄罗斯企图令乌克兰内部出现不稳定的举动，会考虑所有选择，并且在与北约磋商之后决定下一步行动。布林肯说，俄罗斯经常企图破坏一个国家的内部稳定，并且将这些企图和内部努力结合，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它。北约会议这个星期在拉脱维亚登场，除了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军事部署，另外一个北约外长都将会讨论的议题，就是北约和美国由阿富汗撤军之后如何确保阿富汗局势稳定。主管美国对阿富汗事务的特使韦斯特这个星期将会和塔利班领导人举行会谈。他表示，美国、中国、俄罗斯以及巴基斯坦，亦都就是所谓对阿富汗问题三加一国的成员，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合作促进阿富汗局势稳定。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的一个顾问组星期二以13-10的微弱优势通过了表决，建议给默克公司抗中国病毒口服药莫拿比拉韦的紧急使用权。莫拿比拉韦是由默克公司和他的合作伙伴里奇巴克生物医药公司共同研发的，是一种口服的中共病毒治疗药物。 FDA 专家小组星期二的投票结果为该药最终获得批准，令公众可以在家服用药物，为治疗中共病毒疾病创造了条件。在投票之前，顾问组对该药物的适度好处和潜在安全问题进行了几个钟头的辩论。专家不支持任何怀孕妇女使用这种药，但是就特别支持该药物用于治疗具有轻度至中度症状的成年患者。这些人有高风险患上严重疾病，而且这些药物不应该用于接种了疫苗的患者，因为他们没有参与这项研究，也都没有显示会受益。该专家组的建议对 FDA 无约束力，预计 FDA 将会在年底前作出自己的决定。要最终获得紧急使用授权，还需要获得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的批准。这个月较早时候，英国有条件地批准了莫拿比拉韦的使用权，牌子是 Lagevrio。 核废料无疑是使用核能发电国家共同的烫手山芋，美国的核废料储存问题也都长期困扰执政者。拜登政府星期二表示，官方正寻求有意愿的地方给核废料储存场进驻，以便解决现有核废料，并且鼓励透过核能对抗气候暖化。报道说，美国政府已经花费几十年在达华州的尤卡山建造大规模核废料储存场，但是这项建设最终受到公众对安全问题的疑虑告吹。美国能源署声明指出，核能是政府在2035年达成无碳污染和2050年经济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关键。处理核废料不只是为了令核能永续，也都是帮助能源署完成国家核燃料消耗的管理责任。储存场的进驻可以为社区带来工作机会和新的基础建设，官方会负起管理国家核燃料消耗的责任。有意愿的社区就有权咨询接纳储存场的相关利益和条件。据悉，自从1950年代起到现在，美国累积了83,000公吨的核废料，目前存放在遍及34个州的76座反应炉厂子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二宣布，因为主播克里斯科默在帮助他哥哥对性侵指控过程中的行为不当，已经无限期暂停了他的工作。克里斯是前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默的弟弟，这位纽约州第56任州长在位10年， 今年八月，佢因为性骚扰丑闻辞职。据报道，克里斯拒绝就事件发表评论。CNN 表示，宣布呢一个决定对有线电视新闻嚟讲系一个打击。克里斯访问晚上九点嘅节目系 CNN 一日之中收视率最高嘅时段，佢喺有线电视新闻有非凡嘅影响力。CNN 话喺佢嘅哥哥因为性侵丑闻辞职之后，克里斯访问决定仍然留喺 CNN。但是新的文件显示，这位资深新闻记者深度卷入他哥哥的丑闻，深入程度已经超过了 CNN 的高层先前所知道的。据报道，当指控者开始公开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克里斯试图利用他在新闻界的关系，深入参与协助他哥哥时任纽约州州长的团队处理性骚扰丑闻。莫德纳高层星期二警告说，现有的中共病毒疫苗对抗新冠病毒变种 Omicron 可能没那么有效，需要新的疫苗，导致全球股市应声倒下。莫德纳行政总裁史提芬班塞尔表示，那将会在一个实质性的功效下降，只是不知道会下降多少，因为我们需要等待数据。但是跟我交谈过的所有科学家都说，这个结果不会是好。他补充说，大约两个星期内中共病毒疫苗对 Omicron 的有效性是怎样，应该会更加明确，但是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开始运送为新变种病毒研制的疫苗。这些评论引发市场新一轮担心，欧洲主要股市下跌接近 1%， 美国股市指数期货跌幅超过 1%， 原油期货下跌 3%， 斯托克澳洲600指数星期二下跌 1.5%， 接近7个星期以来的低位。莫德纳股价在美国交易所开市前亦都下跌，不过该股在过去两日上升了 30% 以上。美国密歇根州奥克兰县牛津高中星期二爆发枪击案，至少三人死亡，六人受伤，伤者之中包括一名教师。奥克兰县警长办公室表示，一名15岁的学生疑犯被拘留，目前认为没有其他疑犯。奥克兰县副警长迈克尔麦海布说，中午12:51，他们接到求救电话，说有一名活跃枪手，同时接到百多个911电话。疑犯在警察到达之后5分钟内就被逮捕，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警方在现场由疑犯身上找到一把手枪，枪手没有受伤，目前亦都没有回答问题。麦克尔说，我们相信他是单独行动。牛津社区学校官员证实了这宗枪击事件，并且说奥克兰县警长部门已经确保现场安全，并且声明说，牛津高中的学生和教职员被疏散到梅杰花园中心，任何有自己交通工具的学生都准许离开。为了安全起见，该地区的所有其他学校都处于封锁状态，并无危险。
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洪都拉斯执政党总统候选人阿斯夫拉11月30日祝贺自由重建党候选人卡斯特罗胜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随后即刻发表声明，祝贺卡斯特罗当选洪都拉斯首位的女总统，并且期待和新政府一起应对各种挑战。声明说，美国将继续支持洪都拉斯强化他的民主机制，推进经济发展，抗击腐败和跨国犯罪。自从2016年蔡英文上任台湾总统以来，中国以经济援助为诱惑，在被称为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连续挖走了巴拿马、多米尼加、萨尔瓦多三个台湾的邦交国，并因此招致美国的忧虑和抨击。美国国务院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布莱恩·尼科尔斯最近同洪都拉斯主要候选人会晤的时候表示，无论哪个当选，美国都希望洪都拉斯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一些观察人士说，洪都拉斯新政府可能会将台湾问题作为与华盛顿和北京谈判争取最大经济利益的筹码。当地时间30日下午6:10左右，位于清心县三泽市、隶属美军三泽机场的一架 F-16 战机迫降在清心县清心市的机场，导致民航机一度无法起降。星期三凌晨战机移走之后，机场恢复运作。 美军昨晚11点宣布 F-16 战机在飞行中出现紧急状况，将两个副油箱丢弃在崖木山附近无人居住的地区。不过日本共同社、读卖新闻等媒体报道，被抌了的两个副油箱其中一个跌在清心县新浦町，距离民宅仅是20-30公尺处，跌落的地点在距离新浦町公所徒步仅约两分钟的中心地区，附近还有很多民宅和町历史民族资料馆等建筑物。清心县知事三川新吾礼拜三在县议会说，当时差点就发生惨剧，对此非常遗憾，他会向美军和防卫省表达严正抗议，并将要求美军查明事故原因，防止再次发生。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二呼吁国会解决债务上限问题，否则将会损害美国经济复苏。国会预算办公室警告，如果国会没有采取行动，联邦政府可能在12月中旬以后面临违约。国会预算办公室指出，如果债务限额维持不变，在财政部全额转移上千亿美金之下，美国政府所使用的紧急借贷措施将在无几耐之后消耗尽。这种情况底下，财政部很可能会在12月底之前使晒啲现金。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目前两党需要做的是达成一项不会危及美国信心和信用的协议。过去从未出现过这样的风险，两党正就此进行合作。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就强调，政府不会违约，并且补充提到，两党领袖已经进行了有用的讨论。日前，两党针对提高债务上限不同的看法，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今年10月因为举债议题爆发冲突。两党领袖希望透过对话找到途径解决债务上限问题，但目前两党没有释出任何的信号，显示民主党或者共和党领袖任何一方是经过讨论之后改变了之前的立场。拜登总统的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30号指控，中共试图通过一连串类似经济战的制裁以迫使澳洲屈服。康贝尔在总部位于悉尼的罗伊国际政策研究院发表谈话的时候，嘲讽中共的强硬策略。他将北京描绘成越来越好战，要在海外贯彻他的意志，并说北京已经针对澳洲展开非常之戏剧化的经济战。过去两年，中共在激烈的政治争端当中，对澳洲商品实施一连串惩罚性的制裁，这个令到两国部长级的接触已经冻结，亦令两国关系陷入自天安门事件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康贝尔说，中共倾向于打击澳洲，要令到澳洲向北京屈服，而目前澳洲的大麦、煤炭、铜矿、棉花、干草、原木、龙虾、糖和乳制品等都已经被北京制裁。康贝尔表示，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带领下，中国已经变得更加经得起风险，更加独断地采取其他国家会认为是胁迫的措施。美国空军部长 Frank Kendall 礼拜二说，美中正在进行一场军备竞赛，竞相研发最致命的高超音速武器。在五角大楼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他表示，这场军备竞赛不一定是为了增加数量，而是为了提高质量。 Kendall 表示，这场军备竞赛已经进行了很久，中共一直相当激烈地投入其中。今年10月，美国最高军事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证实了中共的一次高超音速武器试验。他对北京的高超音速武器表示非常关切，甚至表示这个可能已经接近历史上的斯普尼克时刻。军事专家认为，这个表明北京希望研发一种能够躲避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武器。根据彭博社近日对劳工部数据的分析，在截至2021年9月的财政年度当中，持有 H1B 签证的工程和数学类外国工作者比上一年下降 12.6%， 这个是历史上就业持续增长领域的劳动力连续第二年下降。 和2019年疫情爆发前的水平相比，今年工程与数学工作类别的 H1B 就业个案数量下降 19%。 加大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乔雅尼佩里向彭博社表示，自从2020年3月以来，任何新签证的处理速度都大幅放缓，亦几乎因为旅行限制而停止。佩里表示，一些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或者 STEM 领域的工作可能会在签证紧促的情况下永远消失，因为远程工作可能会令到这些工作转移到美国的境外。